大家平安。让我们继续用神的话语来敬拜。前面三次我们讲到，神给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祭坛，你的工作可是他的呼召，是他差遣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去到那里，那里。但是在这当中呢，也走过很长的历史。这历史以来呢，对于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解读，根据他们给人的观感给他分类。这个中国人说士农工商，把商呢都摆到最后，这个让很多做生意的人呢就觉得抬不起头来。今天为了要扳回一城呢，我们来看耶稣给我们说一个故事，希望让我们平衡一点，免得我们一边倒。耶稣说，你知道耶稣很喜欢说故事，他就是人也很喜欢听故事。那我们今天就来听耶稣说故事，我们都很熟悉。这里头呢，是耶稣讲说，这有个主人，他要到外国去，然后呢，他就叫三个仆人来，然后就给他们不同的金额 ，OK， 然后给他们。那么为什么不同的金额呢？啊，等一下会说。然后呢，又说说主人回来了，就跟他们算账。那第一个呢，主人给他5000的，他说：“你看，我又赚了5000啊。”然后呢，2000的呢，跟主人说：“主啊，你知道吗？你给我2000的，你看我又赚了2000了。”啊，那第三个来呢，就说：“主人，我知道你是很抠的人，这个你跟你搞实在是太麻烦了。”我呢，我知道说，如果我没有赚，反而亏了，一定死得很难看。我把它埋起来，你看，原封不动，原璧归赵。然后呢，前面那两个仆人。主人对他所说，你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可是对这第三个呢，他就说，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根据这个故事来问两个问题。 A， 耶稣为什么要说故事？第二，故事对我们在说什么？为什么耶稣要说这个故事？在这段经文之前呢，25章之前呢，25章第一节到第13节是讲到童女的故事，十个童女。耶稣很喜欢讲故事。那这十个童女呢，就讲说这十个童女去准备迎接新郎。结果呢，这等了很久很久，大家都已经累垮了，都睡瘫了。哎，结果忽然新郎来了，那5个。其中有5个童女呢，他们想，哎，糟糕，我已经没油了。可是另外有5个呢，他们有准备好，就被邀请进去，跟新郎一起享受 那欢喜快乐的宴席。那剩下那五个在外面做什么？我们都知道嘛，做什么？哀哭切齿。你知道什么叫哀哭切齿吗？什么叫哀哭切齿？哀哭切齿就是，我想你，我们大家都，我这不是我的专长吧？但是呢，你在西雅图塞车塞车塞车塞车，塞的你已经就准备要爆发了。突然呢，啊、哦，前面车开始通了。可是你前面那一台呢却熄火了，你就差点没把那个方向感给扭断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有时候你辛苦准备一道菜，准备好然后烧了就会给烧焦了。哀哭切齿， gnashing of teeth。耶稣为什么说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准备好，做好准备，是他的中心议题，跟前面那个十个童女的故事完全一样，是在讲说一个主人去又回来，还有那些早就应该准备迎接他回来的人，不同的结局。除了这之外呢，还承担了一个任务，就是那前面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这问题是什么呢？什么是做好准备？什么是做好准备？不是在那里等而已，而是积极的去行动，做出成绩，让主人来到的时候能够看见并给予肯定。所以像这样的故事呢，这个等待的时间不是让仆人在那里等死，而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去充分发挥主人给他们的才干，把主人委托他们的事做好。我们说才干，这个英文叫做 talent。 那么有人说天赋，天赋啊，天给的，天生的，这个还有天分。哎呀，我真是太佩服了，这我们中文字里头有这么多的东西，都有包括天。可是呢，你知道吗？为什么中国人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明明天天都在讲，可是就是不愿意抬头去看看那个天是在指谁，还在那里自己不断的在那里自我膨胀，认为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我什么都行，还讲得脸不红气不喘。既是天赋，就是天给的；既是天生，就是天生的；既是天分，就是天给我们的这个份。我们说才干 talent 是天给我们的能力，是这个充分表现出我们所有的这个能力是给来的，是收来的，不是自己本来就该有的。希腊文这个叫做 talentum， 那么其实只是指一笔钱。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讲钱呢，那后来我就明白了，因为只有钱呢我们才会 pay attention 啊，你信不信？你只有钱我们才会注意啊，眼睛才会亮啊。而地上两张绿色的纸，一张是周报，一张是这个100块钱，你会先注意哪一张？是不是？你会看都是绿的。耶稣讲钱也有道理，那你说耶稣这么重要的信息怎么讲得这么铜臭？不见得，因为我们都很铜臭， 好，我们就讲这个好了。这一笔钱呢，只有这样子的东西我们才会注意，而且只有这样的东西我们才会去明白那个分量叫做 tangible， 你才能够知道说到底是多少。等一下我们要讲一些比较铜臭的东西。好，然后呢，圣经说啊，说主人呢是给仆人不同的数量的钱，是根据他们的才干。 OK， 这个有多少才干，好，给你五千，这个有多少才干，给你两千，这个有多少才干，就给他一千。这是神给他的子民特别的待遇。等于是说，我们做主门徒的人，神给我们的这些才干是给我们的机会，无论在值的方面或是量的方面都不太一样。那么做好准备呢，就是我们要回到这个主题。事实上像类似像这样的故事在路加福音19章里头讲到说，有一个贵重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便叫他十个仆人来给他们十锭银子。然后呢，这里头我就不说这个故事了。然后呢，其中有一个仆人呢，跟他讲说，主人，你给我一锭银子呢，我已经赚了十锭了。然后呢，这个主人就说，哎呀，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理十座城，哎，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要竞选市长，竞选那么辛苦？神就直接把十座城，把华盛顿州交给你，这些十个大城都能交给你。Can you imagine this？可以想象说，你忽然之间成为州长了。我但愿所有州长都就看到这一点，看到说原来这都是神给人的机会。好，但是像路加福音这样的故事呢，虽然跟我们今天马太福音25章故事有一些出入，可是呢，我必须要承认，耶稣讲同样的东西，可能在不同的场合稍微有做一些不同的调整，是跟我们必须要根据每个故事的情况来解释。好，我们就讲第一个，准备受托付，准备受托付。这里头说天国有，这个有表示之前已经有讲过了。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这表示之前有讲一个故事，就是那十个童女的故事。然后呢，他把他的叫他的仆人来，然后呢就给他们这些钱，一个五千，一个两千，一个一千。好，这仆人呢，是可以做到很大的。为什么主人会把这些钱交给他们呢？因为这里头有含量很高的信任。我把这些交给你，委托到非常重要的地步，而且呢，他们给的金额还真够大了。一个他连德，一个 talent， 在不同的地方的价值是不太一样，取决于它的含金量多少。但是一般来讲呢，就等于相当于6000个 denarii， 按照现在人购买能力的来推算，大约价值是一个人6000个 denarii， 是等于多少呢？一个 denarii 就等于一个人一天的工资啊，脑筋动快一点，6000相当于16年的工资。16年你可以做多少事？16年你可以赚多少钱？好，如果一个人一年赚5万， 16 年 is a lot. This is a lot. 所以他用钱的数量来形容这个人的才干，表示主人对他的仆人有一定的认识。为什么有一定的认识呢？因为才干是主人给他的嘛，才干是主人给他的，所以主人就把 相等的数量的金额交在他的手中，这第三个仆人呢，没有理解主人的意思，没拿他的钱去做事，反而很安全的保管起来。有一位拉比，后来有一位拉比说，他说钱呢只有埋在地里才能够守得住。啊，我。 还记得耶稣讲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他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去卖掉一些所有的去买这块地吗？这里头是在讲什么呢？讲说那个人已经看见说不是那一块地，是那个宝藏，是他藏在那块地的宝藏，然后呢，他赶快去把那块地，为了什么？为了把那个宝藏 secure。这里头是在讲 说他看见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他要守住它，就好像我们说诗篇109篇说，我把你的话藏在我心里，119篇我把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藏住守住一样。好，第二，除了准备受托付，还有什么？准备算账。 准备算账。过了很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岂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这里头有不多，可是呢，他说我要把许多的东西交给你管理。算账这两个字呢，更说明当初主人给他们钱的时候，有意识要让他们去做一些事。 所以赚钱不是一个意外，而是在意料之中。所以我们不管是赚钱、赔钱、亏钱，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对于那些有赚钱、对于那些有做事情的仆人，主人给他们的报偿不是发给他奖金、给他 bonus， 而是给他更重的责任。 这两个仆人尽管他们责任有大有小，但是所得到的称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所付出的、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一样的。这一点很重要。他说：“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不像是比较不像是我们平常在这个商业用语公司里头说那种很铜臭的那种感觉。” 第三个，面对准备面对你的主人。25章24节，那里一千的来也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要收割，没有善的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一千银子藏在地里。岂看这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是。” 我没有种的要收割，没有善的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拿去给兑换银钱的人，来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夺过他这一千，给那有一万的。这第三个仆人呢，根本没有理解他的托付的性质。他所以失败，也并不是因为他懒惰。虽然后来耶稣这个说啊，主人骂他懒惰，他这样的信心，有点让我觉得我们那种东方人独特的那种宿命论，把主人看成是一个贪而无厌的资本家。我们呢，就是存着一种态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没事就是算平安。做好准备，不是只有求清白，而是要追求积极主动去寻找机会，制造机会，哪怕是商机也是机会，使用这些机会去做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事，忠心耿耿的去做，取得成效。第四，是有还是没有？25章29节说，一起来念好吗？好，预备来，请。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13节、24节都有讲同样的故事，都有讲同样的结局，都有讲同样的形容，哀哭切齿。这是什么样的下场呢？我很难形容，我有一点迟疑，我到底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多讲一点。但是我想说，我再讲下去可能我们大家会很反胃口，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讲第二个故事，到底对我们呼喊些什么，故事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呼唤。第一，好，这我们讲到 B 了啊。第一，主人给你的托付，主人给你的托付，这个一个 talent， 一个他连的不能算少，一个老板，一家公司给你工作，保证你有15年的工作机会，你能够说很少吗？很多人心里问，为什么主人要给他们有不同的数目来管理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因为主人是按照他们的才干。那么主人怎么知道他们的才干呢？主人给他们的，所以主人给我们多少才干，他就给我们多少机会去使用那些才干。那领5000的马上去做生意，赚了5000，那2000也是一样，又赚了2000。让我们来注意，主称赞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赚多少，而是因为他们忠心，他们良善。万一这两个仆人出去做生意，结果遇到金融风暴，像那2008年的那些惨状，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很多还在挣扎当中的那种低迷的景气，没有，不但没有赚，还而且把主人的5000或者2000都给赔了。你想主人会怎么说？这个问题我们底下会说，但是我们先看那个1000的，那领1000的仆人呢，他的反应不太一样，因为他是想说，他想到经济不好，股票市场风险，他就害怕，他就不干了吗？他是因为害怕投资风险而把钱埋在地里头吗？不见得，圣经告诉我们，他害怕不是因为他担心投资风险失败，而是因为他认为他的主人不讲理，他不想要找死。25章24节，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要收割，没有善的要聚敛。原来恐惧，他的恐惧来自于他对主人的观感。他说他的主人是一个忍心的人， 要明白啊，要明白这个忍心这个字呢，我们必须先用倒着来说哈，倒着来想啊。我们家里有孩子，哪一天他忽然就闹别扭，顽皮捣蛋，乱发脾气，死性子，让你心情糟透了，你实在很想好好修理他一顿，正要拿出家法伺候他的时候呢，你就看他那两排眼泪上他滴下来，然后在那里求饶，那个样子你忍心吗？你就不忍心修理他。这个忍心这个字，原来希腊文的形容是 skeletoros， 是一个枯干硬心，好像没血没肉的骨头一样。英文这个字 skeleton 就是从这儿来的 skeletoros。 这个仆人把他的主人形容啊没血没肉，不但形容他是没血没肉，还用举例子来说明他是怎么样没血没肉。他说了，你呢明明没有投资，这个明明没有耕种还要去收割，明明没有投资还要硬收红利。从他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这个仆人他是懂得做生意的道理的。他的道理就是，你想要收什么你就要种嘛，你想要收什么你就要应该先发。因为在他眼中，他的主人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我们在讲这个忍心好了，忍心就是一个没血没肉的枯干的骨头。刚才是从反面来讲，我现在讲正面讲，一个人到底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极致呢？我就曾经听到一个故事，说一个马戏团呢，哇，这里表演的很精彩，然后最后一道就是表演，看你一个人的手腕力有多大。那么手腕力呢，就有一个大力士，很厉害，他呢，他的精彩的绝活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挤干，就拿了一个干橘子在他的手中，那橘子已经干了，绝对挤不出什么东西来。然后他就当众就挑战所有的人，谁能够再能够挤出一滴水来，我就拜他为师这样子。结果没有人这样。忽然就有一个瘦小子老头子就跑出来了，跑出来，然后呢就在他的面前，在所有的观众面前，他这样就掉出一滴橘的橙汁来，就哇，这全场就很惊讶。然后呢那个大力士就很佩服他，说啊，请问你是在干嘛的？他说，没有啊，我就是对面浸信会教会的师库。说这个人够抠了，够抠了。在这个第三个仆人呢，他对主人的观感，认为主人是一个不讲理、不按牌理出牌。弟兄姊妹，害死这个仆人的，不是低迷的景气，不是金融的萎缩，而是一个错误对神的观感，一个错误的神学，导致于一个错误的态度。害死他的不是外在的条件，不是艰难的大环境，是从心里头对神属性的无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年都有几个学期计划一些各样不同的主日学课程，是要装备我们。装备我们做什么呢？装备我们对神有他认识他的属性。我们在10月19、20、21我们会推出亚杜兰读经营，很密集的让我们去认识神在先知书上对我们启示他的心意，还有显示他的性情。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呢，今天还有机会。我知道已经不少人报名了，可是如果你还没有报名，请记得找张世昌弟兄，方小俊姐妹，今天还有机会啊。 详细的情形我就交给他们。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希望认识神的属性，让我们有学习，让我们有认识。同时我们已经着手安排明年的后年的大后年，我们希望怎么样提供给弟兄姊妹认识神各种不同学习的机会，使我们可以认识他的属性，让我们少走冤枉路，免得我们落入到哀哭切齿的地步。第二，看见主人所看重的，要了解主人对仆人的期待呢，必须要整段的经文去看他的来龙去脉。主人只是因为他前面两个仆人各为主人赚了一倍就欢喜快乐吗？如果他们没有赚到一倍，主人就不悦了吗？如果是这样，耶稣所说的故事当中这个主人是唯利是图的人吗？如果是这样，那不就是给第三个仆人也说中了吗？从圣经的故事看，这个主人所在乎的不是他赚多少，更没有在乎他有没有赚。那个主人很生气的对第三个仆人说，你就是拿去银行也有点利息，以今天的那种金融市场来讲，我谈起这种利息的事情实在不是很明智的事情，因为现在的利息实在很够惨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耶稣那个时代的情形呢，我们的心情可能会好一点。故事中主人说到银行，请问是哪一家，是 Chase 还是 Wells Fargo？ 在那个时候，希伯来的律法有规定，犹太人是不可以借钱给他的同胞，不可以跟人家收利息的，这是他们的规定。那他们从哪里得利息呢？他当然是要借给外邦人。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哎，某某人你实在很犹太，是有道理的。可是问题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 是老死不相往来。这为什么老死不相往来？因为你把我的所有的钱都给赚掉了，意思是精打细算。故事中的主人他连这一点利息他都可以想得出来，表示他所在意的不是赚多少，而是你有没有 do something， 有没有好好去使用它。万一那拿五千两千的都遇到萧条的景气全赔了，主人会不会生气，会不会变脸呢？我想不至于，因为主人根本看不上那一点投资。主人说，你们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还有更多的要交给你们。想想看，那拿一千的他有十五年的机会，拿两千的有三十年的机会，那拿五千有七十五年的机会。想想看，常常有弟兄，大部分都是弟兄们跟我讲说，牧师不要找我服侍，我只有拿一千的，我是只有一千的。我的回答是，弟兄，你今年几岁？65岁。神给你65岁，到底是几千？你怎么给我算呢？只要活到75岁以上的，你们都是5000的，不可以说我只有1000。神给你5000，你用了多少？主人所在乎的是他的品格，良善的相反当然是邪恶，那忠心的相反那当然就是懒惰。不要怪说为什么我只有拿1000，只有拿2000，因为那不是你的责任。为什么我只有1000、2000的才干，那是主人给的，而是我们要问说，我也没有殷勤，我也没有尽力做。主人所在乎的是这个人的品格，主人也在乎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他说好，你说又忠心又良善，我要派你管理更多的事情。管理这个字呢，一直认为给人家认为有那种很世俗很同臭的，可是没有想到说，你没有想过说， 耶稣却要我们在勇士里头要被派管理，这个管理就是负责安排调度的意思，进来表示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比起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在外面哀哭切齿，我想好多了。主人的快乐是要与他的家人一起分享，这主人不是偷偷摸摸的躲在小房间里头在那里算钱，怕给人家看到。那些中大奖中乐透的人你知道吗，怕被人家发现知道他有千万家财，默默的全家搬走，或是怕被绑架，或是被亲戚朋友敲门借钱。那些自认为有钱的人很少大胆的邀请人进来和他一同快乐。他们家的那个 civilian camera 比他们家的人口还多。而耶稣所说中的主人，他是真正有钱的人。真正有钱的人还开大门请那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与他分享主人的快乐。我们过去两天在世昌小军家，他们家开大门，你们要怎么用就怎么用。我想他是真正有钱的人，他们不在乎人家怎么用他。因为他们的天父是全能者，因为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第三，享受主人的快乐。享受主人的快乐，我们很熟悉的一首歌就是古旧十架。这个古旧十架呢，这最后副歌的最后一节是说，可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或是说可换公义冠冕。有一个版本呢就写说啊，他说 An exchange a crown, An exchange Someday for a crown。 然后呢有一个版本就把它写成可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享受主人有什么快乐呢？主人的快乐并不是因为我的存款又多了，而是我家里有一批很忠心的人，没有内里反，没有台湾话说比中长老最知道起鸟处嘎炮布袋，就是养老鼠呢咬破你的布袋，家里没有内里反的人，都是一些忠心良善的人。过去这两天跟执事们长老们一起，我们有很热烈非常激情的讨论，我们在一起祷告流泪，我就看见神的家中有一批忠心有良善的同工，他们非常的负责，超乎我们的想象，他按照神的规矩来治理神的家。我们不要看他们说哇忙这忙那，有时候跟他讲几句话都很不容易，你知道吗？他们不是在忍受，他们在享受主人的快乐。有一天主人要对他们说，要进来进来享受我的快乐。在这时候我特别要邀请所有的执事，如果你是现任的执事，请你起立，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给你鼓掌好吗？现任执事，执事，你是执事，不要害羞，哎呀，不要害羞， Don't be shy, come on, 执事。哦，后面还有三位，我们就只有这几位了吗？不止吧，谢谢他们，谢谢谢谢你们，请坐。有一天主人要对你们说，进来吧进来吧，享受主里头的快乐。 第四，听见主人的呼唤。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好像听到，可以看到，这三个仆人之外，还有一个仆人，第四个仆人，就是那讲故事的人，他自己，他好像多么了解主人的心意，他是多么在父神的家中有更多像这样的人，他在向他的门徒说故事的时候，也对他们呼喊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谁愿意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按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我很想在这里问，但是我没有勇气，我怕你心里挣扎，想说我到底举手不举手。我就把这问题给你们带回家，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主耶稣在讲故事的时候，他心里头在呼喊，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如果神对你说话，我希望你可以说，主啊，我愿意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被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愿神的话语说出来就不突然返回，愿所有听见神话语的人都能够回应说阿们。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的圣餐，圣餐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听候主的命令，在这里借着守圣餐来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在提醒自己主要我们做的，要我们做的。我当日传给你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样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他不是说给我们听，他是叫我们做。守圣餐的人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你必须是一个活着的人，活着的人，那什么意思呢？我刚才说过了，你如果活超过75岁，你肯定超过5000年，你这么多的才干是谁在用它呢？是谁在用它？主说你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你做了什么？你为他做什么？你怎么用他呢？圣餐是给第二个条件，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生命的主宰。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在神的家中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一起来领受，都可以。假如你有迟疑，你先暂时不要领受。你虽然还活着，可是你不认识他，他需要，他已经认识你，他在你心门外叩门，你需要开门让他进来。如果你有疑惑，会后留下来，我们有同工会跟你讲。如果你有疑惑，我们会愿意尽我们的力量来跟你解答，帮助你。那位他一直在寻找你的神，他在你心门外叩门。但是这个圣餐你先 pass， 先不要领受。在领受圣餐之前，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我们要检查，我们要思想主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都来到了今天，我们身上带着许多的才干，都是你给我们的，有这么多的机会，我们用了怎么样？我们怎么用它呢？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呼召，谢谢你向我们施恩，我们求你帮助，让我们既在你手中领受这极大的恩惠，主让这恩惠成为你那极大的恩典，被你所用。我们也谢谢你将生命气息甚至于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虽然不配，也却能够回到你的家中享受主人的快乐。谢谢主这样恩待我们，存感恩的心谢谢你。也愿你这些话语提醒我们，在我们的耳边不断地对我们说话，你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